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8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在停牌17个月之后，星期一在香港交易所恢复交易，早盘是股价下跌 86.7%， 成为了一个低价股。之前该公司表示已经充分履行港交所相关复牌指引要求。恒大作为全球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在是处于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的中心。自2021年底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债务违约的情况。星期一，恒大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交易价格最低下跌至 0.22 港元，市值缩水至到32亿港元。停摆之前，中国恒大股价为一股 1.65 港元，总市值为 217.87 亿港元。恒大自2022年3月21号停牌以来，它的香港上市的子公司当中，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以及是恒大物业服务集团，在经历了16个月的停牌之后，亦都已经在过去一个月恢复交易。对于恒大集团来讲，这三家公司的交易恢复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离岸债务重组计划包括将部分的债务转换为是由这些公司支持的股票挂钩工具。按照港交所的规定，若然停牌时间达到18个月至到2023年的9月21号，恒大将会面临除牌的风险。中国国防部星期一发声明说，中国和新加坡将会在8月底至到9月中旬举行合作2023陆军联合训练。新加坡方面表示，今年的演习标志着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暂停的演习已经恢复。中国国防部的声明说，这次在新加坡举行的联训主要进行追击战术、近身格斗、索降、机降、解救人质等等的科目训练，旨在是加强两军务实的合作，提升双方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新加坡国防部星期一亦都发表声明说，新加坡武装部队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会在9月1号至14号在新加坡举行双边演习合作。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军队自2009年举办合作演习以来，今年已经是第五届。这次的演习重点就是在城市反恐，将由新加坡武装部队第三师以及是第一突击营以及是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第74集团军的人员参加。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星期日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包括他们海警船只对菲律宾船只使用水炮，必须要受到挑战以及制止。卡尔托马斯中将向菲律宾保证，面对该个地区的共同挑战，美国将会提供支持。他说，我们的部队来到这一处是有原因的。美国海军最大的前沿部署舰队是总部位于日本的第七舰队，拥有多达70艘的舰艇、大约150架的飞机以及超过27000名的水兵。第七舰队在日本、南韩以及新加坡设有基地，活动面积达到 1.24 亿的平方公里。托马斯表示，他想讲的，你必须要挑战该处在灰色地带运作的人，当他们越来越多地向你施压的时候，你必须要反击，你必须要航行并且运作。他还补充说，确实是没有比8月5号在浅滩上发生的活动更好的攻击行为为例子。8月5号，一艘中国海警船对一艘为菲律宾军队运送补给品的菲律宾船只使用水炮，这艘的军舰故意擴展在南中国海的浅滩上，这个是美国和北京之间在南中国海地区竞争的断层线。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托马斯表示，他已经与负责南中国海事务的菲律宾西部司令部司令卡洛斯中将进行讨论，了解他们面临的挑战，并且找到能够帮助他们的机会。托马斯说，我们当然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因此我想更好地了解他们如何看待他所负责的事务，我想确保他了解我们拥有的资源， 中国国防部宣布，从星期一开始在北京主办为期一个星期的第三届中非安全论坛，邀请到近50个非洲国家国防领导人参与会议，旨在加强中非防务部门战略沟通，声称是要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长李尚福将会出席论坛全会，并且发表主旨发言。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是到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的峰会，声称中国是非洲的可靠朋友，过去十年向非洲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下一个阶段中国将会同非洲国家开展更多的合作，支持非洲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并且提出构建发展共同体，不给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是甩袋。今年8月1号中国庆祝建军节的期间，一些北京对他们有影响力的并且热衷于扩大同中国军事合作的非洲国家派出国防一个军事代表参加建军节的活动，这些国家包括津巴布韦、肯尼亚、南苏丹、坦桑尼亚以及是埃塞俄比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7号星期日表示，他将会寻求对那些因为战时贪污罪被起诉的人采取更加严厉的反腐败措施。泽连斯基在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的频道当中表示，他是已经为立法设定了一项任务，乌克兰立法者将会收到他的建议，将战时腐败和叛国罪等同起来。他还补充说，他是认为议会将会在下个星期得到他，然后就要看看议会是怎样做。作为针对腐败指控的政府改组的一部分，泽连斯基在全国审计之后星期五解雇了所有地区的征兵负责人。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他的反腐败斗争能够鼓励盟友支持重建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这个是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努力。根据透明国际组织最新的青廉指数，乌克兰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16位。据官方媒体星期日报道，中国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以期在中国应对经济放缓的时候恢复公众对世界第二大股市的信心。这次的减税将会在星期一生效，这个是该个国家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减税。中国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此举旨在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在受到低于预期的增长数据、房地产债务危机、消费疲软亦是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之后，中国市场热切等待印花税从目前的 0.1% 下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首先我们是讲下有关日本排核废水入海是遭到中国的谴责，那北京的反对是否合理呢？日本在8月24号开始将福岛核废水排入太平洋，引发各国的关注，中国对此表达谴责，并且全面是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但专家分析，依目前的情况，日本的做法是最适当的方式，而中国制出严格禁令背后考虑恐怕与政治因素有关，而不是健康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于日本时间8月24号下午1点左右正式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排放入太平洋，引起各国高度关注。综合传媒的报道，首轮排海作业会在17日之内释放7800吨核处理水，今年度再将分四批釋放約30座儲存槽的31200吨。根據計劃，日本至少耗需時30年的時間來到排放約130萬噸處理過的核廢水。日本政府決定將核廢水排入海洋的做法已經獲得到國際機構的認可，自2021年開始評估約兩年之後，聯合國核監督機構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 上個月批准了日本排放的計劃，得出的結論就是將核廢水排入海洋對人類和環境的輻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對此，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大衛·克羅夫切克分析，東京政府的做法深思熟慮，因為雖然福島的核廢水含有放射性核種穿 但是排入海之后的辐射剂量已经被证明是低过安全标准的。而且其他的排放方式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更加高，可以说依目前的情况，将核废水排入海中是最适当的做法。克罗切夫对美国之音说，考虑到其他的选择，好像是将核储废水变成水蒸气，或者是放在混凝土中，最终还是会需要蒸发水分，然后空气中就会含有氚了。这个是更差的情况，因为民众会吸入氚，这个正是我自己的家乡。1970年代三里岛核泄漏事故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人实际储存过大量液体材料长达100年，所以我认为日本的先进液体处理系统，由液作多核种除去设备技术，可以清除所有危险的放射性物质，这个已经被证明运作良好。2011年3月份，日本爆发东日本大地震，当时福岛第一核电厂遭受地震带来的海啸侵袭，引发炉心熔毁。而虽然东京电力公司持续对受损反应炉注入冷却水，但这些水又因为接触到核燃料遭到辐射污染。东京电力公司因此先透过 ALPS 技术处理这些辐射性废水，并将处理过的废水注入储存水槽。在开始排放核处理水入海之后的一日，东京电力公司于8月25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抽样海水每公升海水的氚浓度只有不到10个贝克，远远低过日本境内每公升水中氚浓度的60000贝克标准，亦都仅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饮用水氚安全标准10000贝克约千分之一。对于日本的最新的做法，台湾成功大学副校长、环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主任李俊章亦都同克罗夫切克的睇法一致的，认为虽然目前部分福岛核废水仍然存放在储存的水槽，但储存时间过长亦都可能出现泄漏的风险，而且储存槽预计明年就会爆满的了。在考虑到维护时间和成本将非常可观的情况之下，核废水排放入海若符合国际标准，可以说是合理的决定，民众亦都无需过度恐慌。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废水的量其实累积到130万吨以上，你将它储存起来，第一个需要广大的土地，尤其是如果你要做符合标准的这个储水槽，令到它不会有泄漏污染地下水等等，这样的话它恐怕需要很多时间去完成。所以我觉得日本他们在这里自己衡量他们自己的经济环境政治各个方面去做一个考量评估之后，这个他们认为这样的方式是对于海洋的环境影响最小，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情况之下，他们才这样做出这样的决定。虽然专家相继对日本的做法表示支持，东京电力公司公布的最新海水检测结果也显示氚的浓度在安全范围内，但北京仍然强烈反对核废水排放入海的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5号表示，中国已经多次表明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强行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公然将核污染风险转嫁给全世界，这个是极其自私自利、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在较早前表示，日本方面应该立即纠正行为，不要让福岛之水成为日本之耻。中国海关总署在8月24号发表公告，自当日起全面暂停入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包括食用水生动物，以全面防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食品安全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风险，保护中国消费者健康，确保入口食品安全。此外，香港澳门政府都相继宣布，将在24号禁止日本东京都岛县等10个都县的所有水产品入口。对于政府的禁令，几名中国及香港的日式餐厅业者均表达支持之意。上海良日本料理店的马经理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中国政府于上个月7号宣布禁止入口日本福岛等10个县都食品之后，部分来自日本的海鲜食材因此缺货，菜单 被迫更换，生意都差了好几成，但他仍然不认为日本排核废水入海是正确的决策，因此相信政府，听政府安排。同样位于上海，在岩日本料理担任资深服务员的余小姐则说，店里面对日本食材的依赖程度一直以来并不高，好似金枪鱼就是从挪威而非日本入口，所以禁令估计对商家冲击甚微。不过讲到日本排核废水计划，余小姐对此相当不满，认为会影响到全球子孙后代的事，能够不反对吗？在香港云海日本料理担任经理一职的 Jackie 则说，受到政府新规定的影响，部分食材之后将会从日本未受禁令影响的都院进口，除此之外亦都会转向从澳大利亚进口龙虾鲍鱼等，并推出新的促销方案，减缓日本排核废料入海计划的冲击。 Jackie 说，目前尚不清楚政府禁令将会怎样影响到店内的客流量，但8月25号这一日的生意非常冷清。不过他个人认为港府禁止进口日本部分都县的水产品的决定并没有问题，我想政府正在做正确的事。但是台湾成功大学环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主任李俊章与当地业者的想法是不同的，认为中国与港澳政府的禁令与政治因素较有关系而非健康风险，因为目前全球都不同意日本核废水排放的国家及地区只有中国和港澳，表示其他国家认定日本排放计划的核污染风险可以被接受，更何况中国的核电厂亦都在沿海排放废水，而不是采取储存的方式，连排放量甚至比日本重要高。李俊章说，各个核电厂都有废水的，现在中国沿岸的所有核电厂都是排到入海里面，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所有核电厂它的核废水要排放而自己不储存起来呢？这个一定会有它的环境和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世界各国所有核电厂大部分都建在海边比较多，就是它利用海水来稀释，然后去做完风险评估之后，就去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到排放。日本政府表示，核废水入海释放的氚含量每年不足22兆贝克。据台湾传媒中央社引述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这项数据远不及国际上各个核电站的每年氚排放量，好像南韩的古里核电厂年排放量达到49兆贝克，美国恶魔谷核电厂为82兆贝克，中国泰山第三核电厂则为124兆贝克，加拿大布鲁斯核电站为1090兆贝克等。然而在中国强烈谴责日本排放核废水计划并祭出严格水产品禁令之际，微博上都封存了很多有关日本核废水的误导和虚假信息。截至到截稿前，关键字标签日本公布排海启动瞬间画面就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但有网民在附加标签的贴文称，虽然按照日本公布数据没什么可怕，但日本人在核污水这个事情上有造假的前科，而且不止一次，我们没理由对他们放心，还有人称下一代的人还能够见到蓝色大海吗？另有网民说，我承认人类都或多或少对海洋造成一些的污染，但是日本同这件事他比能够比得上吗？你以后还要说日本对不住海洋。相较中国政府及网民对于日本的做法极其担忧，同样为日本水产品重要市场的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并未有同样的食安疑虑。截至到目前为止，均未有禁止日本海鲜进口的相关宣布，当地日式料理店的生意似乎都未受到太多的冲击。在越南河内的最佳寿司日本料理担任服务员的 Ann Ken 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未曾听闻这几日来店里面用餐的民众问起日本排放核废水至海洋的食安问题。而在新加坡的木村寿司担任助理服务人员的 Deron 亦都说，现在仍然从日本入口海鲜，这几日上班只有听到一位来店的客人忧心食安风险，但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政府仍然开放日本海产品的决定。此外，一名在泰国曼谷的 繁荣日本餐厅担任负责人，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餐厅业者对美国之音亦都说，目前源自日本的食材供应无误，近期亦都没有客人问起日本水产品的问题。在菲律宾灰松市的有名日本料理托马斯莫拉托担任收银员的尼克则表示，虽然他个人觉得日本政府的决定有些自私，但这几日的客流量是非常高的。东南亚政府对日本水产品的开放态度或许能够减缓中国禁令对日本的冲击。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虽然今年1月份到6月份日本农林水产品及食品对中国出口额最多，达到1394亿日元，约值 9.5 亿美元。香港位居第二，达到1154亿日元，约值7亿8000万美元。但日本出口到包括越南、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农林水产品的规模亦都占有一席之地，分别为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大市场。四个国家总出口产值达到1002亿日元，约值6亿8000万美元。另外，虽然日本出口到中国及香港的水产市场产值庞大，但路透社引述日本东京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的话分析，以去年数据，日本出口水产至中国及香港只占日本总出口的 0.17%， 即使禁令维持一年，对日本国内生产毛额亦仅有 0.03% 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经济明显恶化，引发各界对复苏时程的质疑。国际市场尤其担心中国经济疲软的外溢效应。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三成。如果中国打一个黑痴，全球肯定是会是感冒。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消费力度仍然不如欧美买家，因此唯有依赖中国市场的亚洲经济才会跟着降温。至於一帶一路，這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力推的工程，他們相信未來都是勢必縮減擴張的規模。據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說，中國經濟榮景不再，除了進出口衰退，外資是持續逃外，國內消費的動能亦都不足。據官方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7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14.5%， 連續三個月走跌，而進口就同比下降 12.4%，連續五個月衰退。至於國內消費受到房企接連爆發債務危機等不利因素的拖累，動能嚴重不足，而且官方似乎因為數據是過於難睇，已經接連宣布將會暫停消費者信心指數和青年的失業率的發布。外資的中國熱尤其明顯降溫，據路透社7月底引述全球金融數據供應商盧夫特的統計顯示，單單是今年第二季，主要投資中國的共同基金已經淨流出 6.74 億美元，同時有近1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報導還引述評級機構神星的調查指出，全球十大主投中國市場的基金的規模已經比較是2021年的高峰期，平均縮水四成左右。以瑞銀的中國機會股票基金為例，截至6月底，資產已經縮至45億美元，只是剩下2021年初的四分之一。中國經濟的三頭馬車，出口、消費和投資紛紛失靈，中國經濟是否要熄火呢？更加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疲軟的外溢的效應是有多大呢？會不會重創到哪些國家呢？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高級研究員郭良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經濟疲軟的外溢效應很嚴重，對很多國家都不利。他說，
中国多少年了都是占全球增长的推动力的30%以上。中国这个引擎如果说熄火了的话，那肯定是对全世界都不利。
他说中国好多年了都是占全球增长的驱动力的三成以上。中国这个引擎如果是熄火的话，那肯定对全世界都不利，对美国亦都不利。美国亦都好担心这个引擎现在熄火，世界经济就更加难办。因为中国进口的原料市场都在外边，现在市场下降很多， 中国产能肯定要往下降，进口的能源原材料亦都会大幅下降，那就影响很多国家。又即是说中国是打一个黑黐的话，其他国家肯定是要感冒。郭良平说，美国债务水平都高，全球经济目前无法单靠美国撑，因此他呼吁美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互相协调，对双方都有利，亦都有助于拉抬全球经济。不过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林祖嘉认为，中国经济和消费势力并没有大到会拖累欧美经济，因为中国还是生产者，对欧美出口多于消费进口。他说相较之下，台湾、香港、东盟等亚洲国家的出口和观光客的来源比较依赖中国，亦都易受到中国经济疲软的负面冲击。林祖嘉说，
大陆经济不好，所以进口也会少一点，但是对美国来讲这个比例还是低了，那对台湾来讲这个比例就很高了，因为我们对大陆出口占我们出口的四成，现在已经掉到大概三成五左右。
他说大陆经济不好，所以进口也会少一点，但是对美国来讲这个比例还是低，那对台湾来讲这个比例就很高，因为他们对大陆出口占他们出口的四成，现在已经是跌到大概三成五左右，所以他觉得大陆景气不好，对周边国家的直接影响会比较大，其中台湾是最直接的影响，未来可能南韩、日本受到影响都会比较大一点。但他说最近中国开放旅游，到日本、南韩的中国观光客是增加，因此部分亚洲国家未来可望受惠于中国旅游消费扩张的外溢的效果。林祖嘉说，中国今年的出口消费表现是的确疲软，通缩压力都偏高，但是因为中国民间的储蓄率是仍然很高，金融体系都不如欧美市场发达，并未充斥太多的衍生性的商品或者联动债，因此房企接连爆雷的金融风暴还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他认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官方还在观望，尚未是制出强烈的刺激政策的背后原因。在这个前提下，他预期中国今年的 5% 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还是可期。受到美中地缘的竞争加剧的影响，墨西哥、加拿大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这个、是中国出口表现疲软的原因之一。但是林祖嘉说，美国不生产的消费品仍然多，因此不向中国买逆差是转向其他国家，并无助美国改善他们对外的贸易赤字。不过他强调，美国对华制出的诸多高科技限制的确已经收到部分成效，不单止减缓了中国的科技进展，亦都延缓了中国要追上美国的速度和时间。虽然美中科技战的最终的胜负未来将会取决于两国的自身的科技的进步的速度。位于日本东京的经济产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托尔贝克亦都同意，就全球的经济来讲，中国仍然是供应国而不是买家，所以中国经济打一个的黑黐，令到全球的经济感冒的程度仍然不如美国经济的外溢效应。但是亚洲国家的确是会受到负面冲击，无论是制造业定是观光的收入。他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人民币和亚洲各国货币同步走贬，都令到中国和亚洲制造的商品仍然保有价格优势，对财政赤字偏高的美国来讲仍然是采购的主要来源地。而且美国虽然是基于地缘竞争减少进口中国制商品，但向亚洲采购的商品仍然使用了部分中国制的零件。托尔贝克说，很多最终产品可能来自越南或者其他东盟国家而不是中国制，但是中国仍然可以受惠，因为越南制的产品仍然使用了中国制的零件，或者是由工厂迁至越南的中国企业所制造。托尔贝克说，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这个非常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出口的表现，但美国也都相对要付出较高的价格来到买墨西哥货。他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因此美国采购的引擎一停，再加上国内房市的崩盘，民众因为经济前景不佳而削减消费，都令到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但他相信，是虽然经济充满挑战，中国官方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刺激景气，只不过他呼吁习近平能够放开言论自由，广纳民间的建言，共同找出创新的救市方案。 托尔贝克说，如果习主席被视为最终的决策者，他的见地可能不足以带领14亿人民走出困境，他如果愿意广纳异议建言，可以避免同温层思维，找出有创意的解决方法。中国经济面临的另外一大冲击是外资出逃，无论是设厂设资的外商，定是从股汇债等资本市场撤退的热钱。但是台北学者林祖嘉说，这些外资仍然大多数是停泊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等地观望，等待下一个在亚洲的投资机会，其中部分短期资金因为美中利差扩大而回流美国，但最后会不会投入美国产业，要看看最终的投资的诱因。
现在我们看到最多的钱停靠的应该是新加坡了，显然大家认为在东南亚不管是日本、台湾、香港，未来产业发展机会还是比较大，所以主要的钱还是 park 在这里比较多。
他说现在我们看到最多的钱停靠的应该是新加坡，显然大家认为在东南亚无论是日本、台湾、香港，未来产业发展机会还是比较大，所以主要的钱还是停靠在这里比较多。回到美国去，短期因为利率利差而令到有一些是短期的钱过去，一个是有的，但是未来的钱会不会真的流入去，最重要的还要看看美国本身的产业的发展的机会够不够。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疲软的外溢效应可能是今年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其中对习近平力推的一带一路工程可能冲击最大。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2020年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在2013至2020年间的七年期间，中国每年是约注资是500至1000亿美元在完善国家的基础的建设，其中约三分之二都用于兴建发电厂或者铁路等交通运输建设。中国官媒好像《人民日报》近期都曾经夸口，这个倡议十年来已经带动完善国家近万亿美元的投资规模。不过由于美中对峙加剧，伙伴国家指控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以及国际对中国战略目的的质疑四起，都令到一带一路变得越来越是迟滞难行。意大利是最近一个宣布退出的国家。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炳贤说，一带一路如果打通陆路、水路，将能够大大促进全球经济的交流，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不过可惜的是，近年受到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的干扰，再加上三年疫情冲击，未来的操作性、资金规模和扩张的程度都应该会受限。戴炳贤说，
这两年肯定是不会太扩张了，有人觉得比他们不利，那么不想干，那不干嘛就不干吧，所以不好强求人家。以后的话我估计会比较谨慎，特别是国外的合作项目。
他说这两年肯定是不会太过扩张，有人觉得一带一路对他们不利，他们不想做，那不做就不做了，这个是不好去强求人家的。以后的话他估计中国会比较谨慎，特别是国外的合作项目，在考虑自己的方向、本身企业性的可操作性方面都应该比较慎重。现在说缩减规模怎样呢？他亦都没有统计的资料，他觉得是收缩了不少。新加坡学者郭良平亦都说，国际局势对中国不友好，使到一带一路完善国家亦都在美中大国角力之间摇摆，令到这个倡议更难操作。但是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力推的主干外交政策，因此在中国还未有人是敢是倡议调整，至少从公开的官宣是观察还没有任何调整总体思路的迹象。但他说中国经济是疲软之后，如果出现资金不足，一带一路亦都难以为继。郭良平说，
中国国内的困难非常巨大，你要拿出那么多钱再往外边投，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他说中国国内的困难非常巨大，你要拿出那么多钱再往外面投到去一带一路那里，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相信他肯定是会调整，虽然不宣扬，因为这个是很高调的中国外交政策方面一个主干，你如果是大规模的高调地去调整，你知道中国人是好面子的，所以如果是拿不出钱的话，他没办法，不调整也都要调整。以上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文，鼓励各界的人员，尤其是退休干部和退休专业人士回乡定居，捐钱扶贫。 有分析认为新的方案和疫情后农村返贫严重有关，但除非当局能够履行承诺满足退休人士的需要，否则如意算盘是很难打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九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名为《我的家乡我建设》的方案，引述习近平所提出要打好乡情牌、乡愁牌，增强认同感、责任感，引导各方人士自觉自愿建设家乡。方案一方面鼓励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五类人士回乡定居，承诺为他们和仔女、配偶、父母等近亲属在入托入学、就业就医、养老入院等各方面提供所谓的绿色通道，并且以吸纳人才、资金、技术为由，计划组织大学生、企业家、专业人士、农民等回乡建设，并鼓励各界以资助、捐赠、引资等形式支持家乡公益事业。我的家乡我建设令到外界联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身在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造来对美国之音说，当年有数以千万计中国青年响应当局的号召，由城市前往中国的偏远地区，他们的命运亦都因此改写。
五十年代，你因为他的上海经济不行，大量的就业。
吴造来话，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上海经济唔掂，大量就业跟唔上去，为咗减轻城市嘅压力，数以万计家庭被送到去江西一啲农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年轻人嘅住房、就业问题解决唔到，呢啲人留喺城市系会闹事，当局就借住备战地方、核威慑等政治理由，就将这些年轻人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其实亦即是疏散人口。吴造来说，近年中国当局曾经以不同的名义号召年轻人重新上山下乡，到农村寻找发展工作的机会，但是他认为我的家乡我建设和几十年前的上山下乡不能相提并论。
其实农村的工作机会更少，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的工作。
吴造来说，其实农村的工作机会更少，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的工作，有些地亦都是承包给农业商，本来就有大量的农民无法就业，所以上山下乡无法成功。现在这些已经退休的城市老人回到郊区或者是农村地区生活，由于城市人口有退休金的关系，他们一回到去之后就会增加地方上的财政收入，会买很多东西，亦都有可能对农村经济带来一定的好处，他们亦都会有一些人脉技术，理论上来讲对农村是有一些好处的。我的家乡我建设的方案另一目的可能是疏散城市人口。吴造来估计，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求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减少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外界反应冷淡，若果今次有大量退休人士选择离开城市，会有助于减轻当局的压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当下中国经济下滑严重，可能进入长期的衰退，而且物价急速上升，目前农村面对的困难和城市比较之下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局期望退休人士回乡度过晚年能够帮助农村消除贫困，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从这个创业商业上呢，没有什么机会，靠着捐款的话呢，这个更难做成。这些
谢田说，由创业商业的角度来看，退休人士回乡度过晚年能够帮助农村消除贫困的机会并不大，靠捐款的话就更难，要这些城市人捐款帮助自己的家人是可以的。中国通胀严重，城市生活也都很困难， 若果要他们帮助整条村或者是整个乡的话，这些人也都没什么钱去捐给乡亲。谢田注意到方案提出鼓励引导回乡定居的退休人员做好各类指导员、监督员、支囊员。
你看他那个文章里边啊，他叫什么？刚好产业发展指导员。
谢田话：大家可以见到官方发出的文章入面系提到，要嗰啲退休人员做好产业发展指导员、村级事务监督员。咁监督员到底系监督啲乜嘢呢？人哋农民过得好地地，就要受到变相嘅警察、城管、农管嘅人去监督。咁另外仲提到写情民意信息员。其实就即是特务。方案将中共在城市对人民的控制带到去农村，来到监督监视这些农民，不给他们有反党反政府的行为。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退休人士都会担心若果回乡养老应该怎样解决医疗问题。他认为当局在方案中所提出要为退休人员在就医等方面提供绿色通道不能当真。
有些人还是愿意的，因为觉得
王健说，的确是有些退休人士是愿意回乡下的，因为觉得落叶归根，想回乡下，给块地他，等他起一间小小地的屋，养老的生活成本也是比较低。这个主意不见得完全不可行，但是问题是农村缺医少药，这些人回到去农村如果病了又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破口，这些人都是高龄，生病对他们来说是常见的问题，所以这个政策的可行性是零。今年2月中共发布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中共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中国农业农村部等九个部委最新公布的方案令外界关注农村面对的困境。
原来呢，农民工他不用回乡下，他是在城里面工作就好了。
王健说，疫情前农民工不用回乡下，在城里面工作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很多工厂都倒闭，接不到单，城里面生活成本高，农民工不能够留低，只能够回乡下。原本乡下是很简单，只要家有地，在家就能够过日子，但是现在生活成本提高，过日子并不是那么容易。今年在中国统计局停止公布相关数据之前，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而且逐个月攀升，由4月开始全部是超过 20%。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九个部委以高姿态出台方案与此有关。
不是现在也中国失业率可能年轻人失业率可能高达50%吗？
谢田估计，现时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可能高达50%。农村依家种地的人少了，来自农村的那些农民工年轻人，他们回到农村也都不一定愿意务农，有些回到农村的话可能也都会躺平。谢田认为当局面对疫情后中国农村的返贫问题根本束手无策。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专家表示，中国对首尔与华盛顿和东京在大围营峰会上达成的安全和经济协议表示不满，这个使到中国有可能对南韩采取强制性经济和军事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上个礼拜于美国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举行的峰会上，南韩同意与美国和日本定期举行会议，落实安全和经济措施，使到三边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三位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重申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北京经常警告首尔和日本不要卷入台湾问题。 我们很自然地会讨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行动有关的一些关注和问题，这些关注和问题对我们三个国家以及该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其他国家来讲是重大关注。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亦都在记者会上表示，亚洲的安全环境引起了日本和南韩的焦虑。他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军舰在日本附近海域活动，中国大规模军事集结，并称它为挑衅性，以及北韩的导弹发射。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丹尼尔·拉塞尔表示，如果中国认为首尔政府可以被胁迫做出让步，那么中国更加有可能会对南韩实施经济惩罚。他说尹石月政府上任第一年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的策略会奏效，然而如果北京认为它可以利用民主国家经常见的国内政策分歧，我们可能会看到虚假信息和操纵努力的增加。一些人认为北京发动军事侵略的可能性不容忽视。随着三边协议付诸实施，中国可能开始定期派遣潜艇和其他军舰进入南韩专属经济区，试图确立它在该地区的权利。兰德公司高级防务分析师布鲁斯·贝内特说，中国和俄罗斯的飞机亦都经常进入南韩的防空识别区，包括今年六月首尔派出战机拦截他们。亚太战略中心副主席戴维·马克斯·韦尔表示，中国确实推动南韩和日本走在一起，就好像北韩让两个国家互相靠近，并带领他们和美国一起走向更加密切的三边经济与安全关系。他说无论是在安全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中国做得越多，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就会越密切，因为北京没办法通过它的行动和胁迫来破坏这种关系，中国的胁迫只会使到关系更加牢固。2017年当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时候，北京方面采取报复措施，禁止南韩乐天集团超市在中国开店，并暂停了中国游客前赴南韩旅游。然而专家认为，这次即使中国进行经济报复，情况亦都会有所不同的。中国自己的经济陷入困境，麦克斯韦尔说，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共同努力阻止中国发动任何成功的经济战。在三边峰会期间，华盛顿、首尔和东京都同意建立预警系统，防止全球供应链中断。此外，在五月的广岛峰会上，七国集团主要国家同意合作支持成为中国经济行为受害者的国家。尽管北京承认首尔已经解释了峰会的结果，但他仍是对最新的三边协议提出了严厉批评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会晤结束之后，南韩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介绍了会晤情况，并做出了解释说明。我们奉劝并敦促有关国家谨言慎行，停止抹黑中国形象，损害中国利益。汪文斌说，希望南韩方面和中国以及地区国家一起拒绝分裂冲突，阵营对抗的旧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对美国上个星期批准一笔价值$5亿的可能对台军售表示不满，继8月24号星期四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之后，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五亦都对此军售案表示坚决反对，并且批评这个是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恶劣行径，以台制华注定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拜登行政当局通报国会，国务院已经批准售台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装备之后，台湾国防部说这个系统将会被充分用来维持地区稳定，但台湾军方星期五8月25号亦都说，他侦察到22架次五艘军舰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其中13架次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或飞越台湾海峡中线。 對於呢一次美國受台紅外線搜索跟蹤系統的作用，美國空軍戰略事務諮詢顧問詹益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紅外搜索跟蹤器本身是一個非常強大的被動感應系統，這種系統讓對手的飛機沒辦法知道它已經被偵測到，亦都因此它不受到電子戰的攻擊。中國攻擊的最重要優先之一就是在一個入侵行動之前先讓台灣的防衛變得盲目，來到摧毀台灣的空中力量。所以這個系統對確保台灣的 F-16 戰機能夠看見它的敵人並持續作戰，透過這個軍售，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跡象，顯示美國並不預期中國能夠將台灣停在地面的空戰能力立即摧毀。成員當中有很多美國國防合同商的美台商業協會對拜登行政當局批准這一筆新的軍售案表達歡迎，亦都認為這種紅外搜索跟蹤系統對台灣的 F-16 機隊是一個重要而且是一個新的能力。這個新的技術允許被動搜尋可能的目標，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跟蹤目標而不啟動雷達的能力，為台灣前線戰機隊帶來新的能力，亦都應該能夠強化台灣應對中國當前正在採取的灰色地帶脅迫。美台商業協會星期三晚間發表的聲明是這樣說的，不過該協會會長韓玉伯在聲明中提到，2022年拜登行政當局認真審視了是否要取消台灣的 F-16V 項目以及伴隨此項目的幾個項目，那些項目最終還是被取消了，這個是出於對台灣防衛能力的所謂不對稱做法的考慮。他認為這個項目與這種做法並不兼容，當明顯看得出取消項目面臨太大的法律障礙時，這個項目得以繼續。與此同時，行政當局的安全協助繼續只是專注於傳統系統的彈藥及維持。韓伯玉指出，正如該協會在2022年5月寫給美國國務院的一封信上所說的，只是聚焦在提供台灣不對稱能力的做法，將會使到台灣在面對中國灰色地帶及封鎖行動的情況下變得脆弱。該協會認為，美國對台灣的安全協助應該對武器平台、系統及彈藥採取更加寬廣的看法，以便台灣在面對中國軍隊帶來的無數挑戰時能夠維持充分的防衛能力。韓伯玉進一步指出，出售紅外搜索跟蹤系統或許是一個證據，顯示拜登行政當局正在調整並擴大他對支持台灣防衛的做法，因為這個軍售提供了新的能力，讓台灣軍隊得以加強應對人民解放軍威脅的軍事能力，超越了對不對稱能力的狹隘看法。美國之音問詹益廷，拜登政府是否曾經考慮取消台灣的 F-16 戰機項目呢？在美國是否應該只是專注於提供台灣不對稱能力的問題上？美國防務體系內有什麼看法呢？身兼美國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非常駐研究員的詹益廷說，他亦都見到韓玉伯的聲明，但他對韓玉伯的講法並沒有特別了解。儘管如此，人盡皆知的是多年來美國防務系統都嘗試說服台灣專注於獲取大數量的少的東西，以作為一種不對稱防衛策略。雖然我認為這個在設定優先順序方面是一個好論點，但我亦都認為如果這種概念被推到極端會產生問題的。詹益廷說，他說如果韓伯玉的講法是正確的，那好高興佢美國行政當局改變了方向，因為傳統武器平台都可以被運用在不對稱的作戰上，這個是俄羅斯烏克蘭戰爭已經證明了的事，尤其是最近烏克蘭已經發現，如果沒有空中優勢，面對俄羅斯的防衛，佢很難向前推進，而那種空中優勢正需要好像戰機這樣的東西。同樣的，對人民解放軍來說，入侵台灣將會變得大為複雜，如果有任何一架台灣飛機能夠存活下來繼續作戰，令到台灣空軍慢慢凋零而不被它現代化，那將會是在幫人民解放軍一個大忙。詹益廷說，對於拜登行政當局是否曾經認真考慮取消台灣的 F-16 戰機項目，美國國務院否認了這種說法的。台灣中央社報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一個電郵聲明中否認拜登行政當局曾經考慮取消台灣 F-16 Block 70戰機項目，並稱有關報導不實。聲明說，美國強力支持台灣更新其老舊的 F-16 機隊與獲取新的飛機，這個、跟我們長期協助台灣維持足夠自衛能力的政策是一致的。這個政策經歷了八任不同美國行政當局，依然保持連貫，它有助維持跨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而台灣外交部星期四8月24日對美國持續對台軍售協助台灣提升防衛能力表達感謝。這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來第11度對台軍售，持續實踐近年來對台軍售常態化的政策，展現美國政府對台灣國防需求的高度重視，協助我國即時獲取防衛所需的裝備，提升國防戰力與阻嚇能力。外交部的聲明是這樣說的。台灣外交部在前身為推特的 X 平台的一則貼文中說，美國政府這個軍售案強調他對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毫不動搖的承諾，亦都反映出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戰略重要性。與以往一樣，中國政府對美國再次對台軍售表達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並提出嚴正交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上批評美國對台出售武器違反一中原則，違反美中之間三個聯合公報，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利益，亦都危害台海和平穩定。中國要求美國立即撤銷對台軍售計劃，停止售台武器，以及美台軍事聯繫，停止武裝台灣的危險趨勢，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穩定，並稱中方將會採取堅決有力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張曉剛星期五8月25日亦都在一項聲明中說，美方對台灣出售武器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惡劣行徑，嚴重違反一中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他說，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武裝台灣，停止提升美台軍事聯繫，並稱以台制華注定失敗，以武謀獨死路一條。解放軍始終保持高度戒備，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宣布，美国国务院正在采取步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原因是他们卷入在政府经办的寄宿学校强制同化超过100万藏族儿童。今年较早时候，联合国的一组专家说，藏族儿童的寄宿学校系统似乎是一项强制性的大规模计划，目的在于将藏族同化为占多数的汉族文化，这个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他们对此感到非常不安。联合国的专家指出，在关闭农村学校之后，多数的藏族儿童被迫加入寄宿学校，多数学校远离他们的家庭，藏族學生必須以漢語普通話完成課程，無法獲得與傳統或者文化相關的學習。布林肯國務卿說，這些脅迫的政策尋求在年輕世代的藏人中間消除西藏獨特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傳統。美國國務院有關西藏人權狀況的最新報告指出，在幾處藏人居住區，家長被要求接受普通話培訓，以便讓他們用普通話教育自己的子女。據報對家長來講，這些培訓課程的另外一個重點是通過漢語教育來到改造參與者的思想。布林肯國務卿說，他們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在西藏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其他地區結束脅迫藏族兒童進入政府經辦的寄宿學校，並且停止壓迫性的同化政策。美國將會繼續與盟友和夥伴合作，突顯這些行動並且推動問責。 美國與西藏人民企埋一齊，佢哋嘅人權應當得到尊重，佢哋獨特嘅文化、語言同埋宗教傳統應該得到維護。
以上係反映美國政府立場嘅社論。
美國之音兩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哋繼續有兩個鐘頭嘅粵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係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